主前八世纪，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，
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，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
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，一起进入何西阿书。今天呢，我们开始进入何西阿书的第五章。那么何西阿书第五章呢，仍然是有关审判的信息。五章的一到二节呢，是接着第四章的经文对祭司和以色列百姓所发出的审判信息之后，就延及到王室以及其他的以色列领导阶级。透过历史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不奉公守法，不喜爱公义，那么他就无法要求和教育国民成为奉公守法的人，而国家呢就会陷入混乱。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，统治阶级荒淫无道，祭拜偶像，不认识神，做事不凭公义，充满欺诈。在这些领导者的带领之下，全国到处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败坏。过去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先知不断地劝谕以色列人要悔改，警告那些做领导的祭司君王，不要再带领子民陷在罪中，免得神给予他们严厉的审判。可是神的命令，神的话语，这些人一直是充耳不闻，而且呢还变本加厉地继续拜偶像犯罪。从五章的一节一开始啊，神就呼召以色列的祭司、首领，还有王室成员，要他们留心的去听神的话。这一次，神要他们听到的，不再是劝勉和安慰的话语了，而是神要宣告，审判将要临到他们，因为他们本来的职分都是神给设立的，托付他们引导以及看顾以色列百姓。然而这些人不仅失职，还设下种种的机坎、网罗、深坑，把人卡在罪恶当中不能够自拔，也就是呢，使以色列百姓落在异教的迷信当中。这些悖逆的人，他们信奉偶像，还允许百姓杀戮幼童作为人这样的一个祭品来敬奉异教的神，他们真是罪孽深重啊！神要通过审判以及惩罚去管教他们，要使他们重新的顺服，远离偶像。接着五章三节经文记载，以法莲为我所知，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。以法莲，现在你行淫了，以色列被玷污了。何西阿书的五章三到七节，先知宣告受神审判的对象呢，从统治者又转到了众百姓的身上。那在前面几章呢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以法莲和以色列都是代表北国，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在神面前都不能隐藏。以色列本来就是耶和华的妻子，但现在呢，他已经变成了妓女，去敬拜巴利，还公然的参与种种淫秽的性礼仪。这些败坏的行为不仅是神知道，连所有的人也都知道，无可抵赖。凡是参与异教崇拜的人都会被玷污，成为不洁净。以色列也是被玷污了，而且呢，他不是无辜的被玷污，而是主动的去亲近异教的祭坛，在那儿向巴利偶像献祭行淫， 并在整个以色列地都设满了巴利的祭坛，祭坛之地就把以色列人玷污了，他们被罪紧紧地缠累着。因此经文说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，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现在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五章四节，神分了三个部分来揭露以色列人的问题。第一部分，经文说他们所行的不能归向神。这句话呢，更好的翻译是，他们的行为不容许他们归向自己的神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成了自己行为上的囚犯，自作自受，牢牢地把他们与自己的神隔绝了。那在上一节经文，也就是五章的三节，说到以色列人被玷污，这个玷污何等的厉害！以色列人在宗教上有洁净的规矩，如果沾到死人的尸体或者是行经的女人，那么身体呢就算为不洁净。可是只要到祭司那儿呢，去行洁净的规矩，又可以恢复洁净的身份了，又可以参与祭祀的事情。但现在呢，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了。以色列人所行的，不容许他们归回。不洁净，不再是外在的、皮肉上的事情，而是内在的，进入他们心灵里头的污秽的。一个人如果外表脏了，还可以呢擦洗干净，但是如果心灵里面脏了、污秽了，就很难洁净的。人心污秽，无论怎么样去掩饰，他的言语、他的所作所为，也一定会很自然地流露出他邪恶的面目。那么第二部分，经文就记载有淫心在他们里面，神揭露以色列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。以色列人淫邪的行为已经占据了他们整个心灵，把他们的灵魂都攻陷了，瘫痪了。从现实的角度来看，这正是发生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以色列人的情况。当全地遍立巴利的秋坛，当所有的女子都不知羞耻的卖弄性感，当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公然公开淫乱，这些风气就会变成人人接受的生活方式，甚至具有一种神圣的地位。到时候谁还敢说拜巴利行淫是招惹耶和华神的怒气呢？淫荡的灵已经代替了圣洁的灵，它成了一面墙壁，把人和神严格的分开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想一想啊，我们今天的教会不也如此吗？如果我们允许罪恶以及败坏在教会里面滋长蔓延，而不去禁止，那么这些罪恶的事情就会变本加厉的成为古风气，动摇了圣经的真理，大家就会把犯罪变成理所当然。这样的话呢，教会就成为一个犯罪的场所，神的圣洁就不会再存留在教会里面。而神宣告以色列人第三个问题是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对先知何西阿来说，不认识耶和华就等于和耶和华没有正确的立约关系。以色列人不但要知道是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、过红海、漂流旷野、进入迦南的这些历史事实，更重要的是， 以色列人在生活和祭祀上是否能够反映出这些历史的经验呢？要是不能的话，他们就是无诚实、无良善、无人认识耶和华。而唯一能够帮助以色列人解困的方法就是归回神。但可悲的，经文记载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。情况就好像离家的浪子一样，一定要遇到饥荒的穷困潦倒，才会想起富家口粮有余。又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所说的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以色列人把自己献给巴利做奴仆，完全失去了自主的能力，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毁灭啊。接着我们看五章五节，以色列人的骄傲正是他们自以为与耶和华没有关系，仍然能够安定繁荣，就是这种自大和无知，叫他们所行的不能够归向神。以色列人这种没有基础的骄傲自信，成了神控告他们的证据，也因此就招来了神严重的审判，那就是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。他们的骄傲成了他们的罪，他们的绊脚石同时又是他们的刑罚。神也同时警告南国犹大，如果他们不知自省，不肯回头，那么他们的结局就是和以色列人一样，一同跌倒。接着五章六节，当神的审判惩罚临到的时候，经文记载，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，却寻不见，因为神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了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公元前八世纪中期，以色列的宗教是十分兴旺的，它有很多祭祀中心，再加上和巴利宗教的混合，节期也很多，祭祀的形式也非常的丰富。以色列人相信，献上做祭品的牛羊越多，就越能够打动耶和华的心。但是现在先知告诉他们，这样做是没有用的，一切都太迟了。当以色列人去到祭坛那儿，要把牛羊献给神，却发现了神已经转去离开了。以色列人以祭身寻求耶和华，但耶和华却无处可寻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完全放弃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人离弃神，神也必离弃他。这不是说耶和华要报复人，而是人自己的行为招来了神审判的结果。最后我们来看五章七节，五章七节可以说是五章的一到七节这一段经文的总结。以色列对耶和华的不忠贞，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，秘密和人通奸，而他所生的儿子表面上是丈夫生的，其实是他与情夫所生的私生子，但他却欺骗着丈夫。以色列人表面也敬拜耶和华，但是他们骨子里却是紧跟着巴利。到了月朔这个日子，他们就会为着信奉巴利而大肆庆祝，大吃大喝，向巴利献祭。但也就在这个日子，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。
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